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所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20章24到29节。我们先来一起读24到29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个主日你用你自己的全能来召集我们，你也保守带领我们直到如今。当我们今天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来分享来思想的时候，愿主你那启示一切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再次将你的话语来解开，并坚固我们的信心。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4卷福音书当中啊，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事情，那就是关于多马的疑惑。而使徒约翰记录这个事件，主要是为了说明信心与眼见的关系，也是为了叫听到这件事情的人能够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可以因信耶稣得到永生。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多马没有在场，所以11个门徒当中有10个人见到了复活的主，唯独多马没有见到。我们从经文当中不知道多马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参加那天晚上的聚会，从而呢他错过了第一时间见到复活的主耶稣。虽然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个主日晚上门徒聚集的时候，因为害怕犹太人把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那我们相信可能窗也关得很严实，但我们还不能够根据这一点就确定多马是因为比这些门徒更加害怕而连聚会都不敢来参加了。或许呢是因为主耶稣被钉死和埋葬之后，多马内心的痛苦低落以致使他没有能够来和大家一起来聚会。但是无论如何，因为多马缺席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聚会，他竟然错失了和其他门徒一同见到主耶稣的机会啊！所以我曾经啊记得有人分享这节经文的时候说啊，不管你看起来多么的软弱啊，不管你感受多么的不好，你也不能停止聚会，否则可能会错失很多的恩典啊，至少会错失先领受恩典的机会。错失了见到主耶稣的多马，在听到其他门徒跟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鲜明而且强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非得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啊，我总不信。在这里和合本翻译为我总不信，在新译本和思考本呢都翻译为我绝不信。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多马所说的这句话当中透露出来3层的意思。第一，他需要亲眼看见，否则他肯定不会信，虽然其他的门徒都做见证了。第二呢，他不单要求看见，他还要求来验证他所看见的复活的主身上的那个钉痕和枪痕。第三呢，他说我绝不能信，表明了一种要求实证的非常强烈的情绪。对多马的这句话，我们可能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觉得他比其他10位使徒的信心更小，或者他更加的多疑。所以教会历史当中说起多马的时候，很多时候说称他为多疑的多马， 但是虽然这句话当中显出了多马的疑惑和不屑，但这并不表明他就比其他的门徒更差。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第一个主日的晚上多马也在场，他也看到了复活的主，我想他也会相信的，并且可能他的信心还会很稳固。其实我们从使徒约翰对多马的不多的记载当中可以了解一点多马的性格。比如说当听到拉撒路死了的消息的时候，多马就曾对其他的门徒说，那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最后的晚餐当中，他也曾问主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儿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主为了回答他的问题，就说出了那伟大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多马并不是说比其他的门徒更加多疑，可能他是更加的率真而冲动，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就真实的表达了出来。从这点上说，他的性格跟彼得有点相近。所以面对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死，痛苦对他内心的影响更加的强烈，以至于在他听到了门徒所见证的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样让人这样对他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用非常激烈的话语表达了他内心当中的疑惑。当然多马的反应可以说是人们在听到复活信息的时候的一种典型的心态。这种反应呢，首先是表达了一种不可能，说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种想法不单是世人这么想，连当时的使徒们也是这么想的。虽然使徒们都曾经见过拉撒路的复活，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也依然惊诧于他们对于主耶稣的复活持有的那种怀疑的态度，甚至当主耶稣都站在他们中间了，他们还是惊慌害怕，不能相信，以为所看见的是魂，以至于主耶稣让他们触摸自己的身体，看看自己的手脚，甚至还跟他们要了一块鱼来吃下去，以此除去他们的疑惑。多马在这里所说的话更表达了人们在面对超然事件的时候一种内在的想法，即使我看见了我也不能信，我需要比看见有更多的证据。因为多马他表达了除非他看见，他还要用手来触摸耶稣的伤痕。其实若是一个人内心当中已经有了判断，即使触摸了钉痕，也完全可以怀疑这是不是伪造出来的，也完全可以怀疑说这可能并不是钉十字架的我们的主耶稣的伤痕。另一个方面，多马的反应其实是对其余十位使徒见证的一个拒绝。他说除非他看见并摸到，否则他绝不会相信。在他客观上无疑是在说那见证耶稣已经复活的几位使徒是在撒谎啊。虽然多马在情感和理性上他并不认为门徒们是在撒谎，他也不会觉得像彼得约翰这些使徒是因为伤心过度出现了幻觉或者精神错乱了，因为这很容易辨认出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对人说耶稣是童女所生，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舍命，但他三天后复活了。当我们对人们来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有时候听到的人可能会对我们所讲的很诧异，他们可能会想说这都是挺正常的人，也是很好的人，怎么会说出这么令人不能相信的话呢？他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些呢？单听我们所说的内容，人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癫狂了，但是当你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清楚地知道你肯定不是癫狂了。这让我们想起当年菲斯都听了保罗的见证之后所说的，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因为菲斯都知道保罗是一位学贯犹太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学者，就像我们今天所说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精通旧约的律法，但是保罗所说出来的话却让人觉得不符合保罗的教育背景和他的学识。实际上这是不符合菲斯都自己他内在当中很多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同样 多么了解他的这些弟兄们，这些人不可能骗他，但他们所说的见过了复活的主耶稣这样的见证，却又超出了多马所能接受的程度。这其实是对于他的内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张力。这种张力就是一贯可信的朋友做了一个自己判断不可信的见证。于是像大多数人的选择一样，多马先坚持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他先选择拒绝这些门徒的见证。但是我们要留意到，他拒绝的话语其实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决然，这种拒绝其实也表达了他内心的张力，甚至说同时也提供了他认为的可以化解这种张力的方法，那就是除非我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你们说的我才能信。那多马所提的这个问题，主就亲自来帮他解决。所以八天之后，在同一个房间，又是一个主日的时候，这次多马应该是特意留在这里等候主耶稣的再次显现，虽然他不知道主耶稣是否会再次显现。这也说明多马的留下，也说明他虽然拒绝了门徒的见证，但是他的心里却有着一丝盼望的风险。他并在这盼望的引导之下，选择留在这个房间当中，和门徒们一起来等候主。我们看到，这就是见证的力量，在生命里面所发出来的真实，就会对另一个生命产生影响。当人们听到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可能会拒绝，甚至可能会拒绝的很激烈而又坚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圣灵会怎样的工作，我们只知道圣灵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抵挡。所以很多时候传福音，我们是凭着信心去见证我们主耶稣的复活，神就会在一个个听见人的心里面做那无人能做的工作。所以虽然多马说了非常怀疑的话，但他愿意来主曾经显现的地方来等候。他也不知道主是不是今天晚上一定会像七天啊，像上个主日一样来显明自己，但主还真的就像第一次一样再次临在了他们中间，还是像第一个主日的时候那样，先问候他们，愿你们平安。这可能暗示着门徒们还依然处在惧怕当中，因为过了一周之后，他们还是把所有的门都关得紧紧的。但这次和第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主耶稣好像是特意为了多马而来的。可能多马在看到主耶稣显现并问候门徒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多马就已经被惊呆了。但是更加令多马震惊的应该是主耶稣在问安之后转向他，对他说了一句使他更加震惊甚至是使他害怕的话来。主耶稣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当多马在几天以前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的时候，在他看来主耶稣根本不在场。但主现在说的这句话却明明的告诉多马说，你说那些用手指头探入钉痕的话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旁边听着呢。所以这个时候的多马已经清楚的知道主真的已经复活了。几天前他说怀疑的话的时候，主就在他的身边听到了他说的话，只是那个时候他没有看到复活的主而已。所以这个时候的多马，他对于复活的认识可能并不是单单说主已经从坟墓当中出来了，而且他对于复活的认识是，他虽然没有看见，但复活之后的主却真的是时刻与我们同在。另外我们要留意的是，主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直接去责备多马说，哎，你为什么不信其他弟兄们向你做的见证呢？主就直接满足了多马的要求，甚至是多马所说的用手指探入钉痕的这个要求。我们前面说过，多马的话虽然表达了对主复活的怀疑，但并不意味着多马的信心就比其他的门徒更小，只是因为那些向多马做见证的门徒先多马一步见到了复活的主。这些门徒曾经的表现和多马是一样的，当有人向他们见证主复活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信。所以主耶稣无论是在第一次还是在第二次的主日的显现， 其实都是为了解决门徒心中有疑惑的这个状况。这十一位使徒身上，因为肩负着上帝所赋予给他们的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做复活耶稣的见证，所以神就给他们这样特别的经历和恩典，不但让他们和主耶稣曾经在一起生活三年之久，并且让他们都与复活之主再有面对面的深入的交往。所以对于他们当中有任何一点的疑惑，主都来亲自的除去。而多马接下来的反应可以说使他的信心产生飞跃之后最为合一的反应。多马当然没有照着他在血气当中所说的豪言壮语真的伸手去探究主的钉痕和枪痕，他在敬畏和尊崇之中马上就说出了他对于耶稣的敬拜之语，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最简洁最伟大的信仰告白，可以媲美当年彼得对主耶稣的任性宣告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而且我的主我的神这两个词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在约翰福音当中显得格外的贴切。我的主当中这个主这个词在启示录一本当中就是指神自己，基督的确就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我们的主。虽然多马一直被认为是多疑，但是神却给了他特别的恩典，这恩典正是胜过他的疑惑的。虽然他从血气当中发出了强烈的质疑和不信，但神却赐给他不是从血气而来的那伟大的信仰宣告。所以这个时候的多马看到了复活的主耶稣之后就认识到耶稣就是与神具有同样威荣同样全能同样的智慧与爱心的那一位，这也正是证明或者回应了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的一开头就说的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且主在这里不但直接回应了他的要求，更是回应了他的心态。主说不要疑惑总要信，这话应该是带着一点责备意思的温和的劝勉，主要是指着多马对于其他门徒见证复活的疑惑而言的。但主耶稣马上就肯定了多马的任性宣告，肯定了多马看见了之后这种信心的飞跃。显然这里主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的信，不是单纯的指着他相信了主耶稣的复活，而是指着多马对主耶稣所做的我的主我的神的任性。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多马等这十一位使徒对主耶稣的复活的信心不是信心，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说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十一位使徒都是亲眼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们对复活的见证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基于眼见，因为他们要做耶稣复活的第一代的见证人，他们要做这个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但主耶稣随后所说的话就超越了当时的这些见过他的门徒，论到了将来历史历代的万千的圣徒，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首先要知道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在做一个比较，好像是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比多马他们更为有福。主耶稣其实是在说将来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也要领受和你们一样的永生的福分。虽然后来世代的信徒不能再像多马他们这些初期教会的门徒那样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但是他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救恩的福分却没有任何的减损和不同。那没有看见过复活的主的信徒，他们和初期教会的那些使徒和门徒们一样，也同样有同一位圣灵的内住，同样有永生的生命，同样有将来荣耀的盼望，也同样有主同在的喜乐和荣光。就如同使徒彼得后来所说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了，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不必为着我们没有生在使徒的那个年代而心觉遗憾，因为没有见过复活的主而觉得自己和那些见过复活主的门徒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信心里的看见和亲眼看见在灵里是一样的真实，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那些见过复活的主的门徒是同样的信心。当然这里既 不是在说那些没有见过复活之主的门徒的信心比使徒们的信心就更弱小，也不是说使徒们的信心就比这些没有见过就信的圣徒的信心更低级。如同使徒保罗所说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们是看见才信的，我们是听见就信了。但我们所听见的道正是从见过复活之主的使徒们的见证而来的。应该说，多马因看见二的信心和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就有的信心是同样的信心，都是对复活的主耶稣的信心。多马信心的来源是基于他的眼见，我们信心的来源是基于我们所听见的道。多马等使徒是把所看见的和多马等使徒所看见的和我们所听见的其实是同样的真实，也就是他们所见证的和他们所经历的是一致的。他们担负了特殊的使命，因为教会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后就把这使命托付在他们中间，让他们将所见过的传讲出来，然后同时由圣灵亲自在蒙拣选的人心里来工作。不需要看见主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就像看见了一样。因此保罗曾说过，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第二点，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在说明信心并不一定需要看见，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也就是说，眼见不一定就能产生像多马那样对我的主我的神的宣告。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有人发出挑战说，你让我看到耶稣的复活我就信他。这表明人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以为亲眼看见了就能相信。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除了理性层面的明白和对事实的确认之外，还有一种生命内在的臣服、委身和跟从。眼见的局限性呢，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眼见不一定能胜过你内心当中某种观念的认定。我们的心里有各种的拦阻，我们的理性也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可能还有属灵的力量在你心里来运行。所以人们可以将事实歪曲，眼见或者说亲眼看见并不一定能够产生除去这种拦阻的力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弟兄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对自己的同事讲起来，有一个患晚期肝癌的基督徒被主耶稣神迹式的医治了，所以他的肝脏就恢复到了正常，人到现在还活着，已经可能过去几年了，癌细胞的切片呢也还在实验室保存着。但是呢，他的这个同学呢是学生物的，就跟他说，即使这个人还活着，切片还在，也说明不了他的晚期肝癌就恢复了健康。因为如果真的是过去曾经得过晚期的肝癌，那这个人必死；若是没有死，那就说明不是晚期肝癌。现在这个人活着，那就说明不是。虽然有切片，但这切片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要么这切片不是这个人的，要么就是仪器出现问题了。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观念主宰了整个事件当中所有的解释，他不需要去看见，他甚至都不需要去看那个证据，这证据在他这里就被观念改变成了根本不是证据了。一个人内心的想法就成为了评判一切的标准，任何超越自己内在观念的说法在他看来都是虚假而不可信的。所以我们看到眼见并不一定就能够胜过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内在的观念。第二，眼见呢也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信心的飞跃。即使一个人看见了复活的主，他也不一定就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这道就是神，并且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可能一个人面对耶稣的复活他无可辩驳，但他也不愿意认为耶稣，或者他不愿意承认耶稣是自己生命的主。当一个人将属世的好处、享乐、顺利等等放在首位的人，即使看见了复活的耶稣，那么耶稣对他来说也只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可以利用的 诸神当中的一位而已。他或许会有敬拜，但这种敬拜是出于对超然力量的惧怕和贪婪。他或许可以表现出低头的臣服，但他的低头也是为了利用而已。这样的人对耶稣没有爱，这就与多马的看见所导致的信心不同了。当多马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之后，就引致了他对于耶稣更高层面的认识，以及他的委身和跟从。信心就能够透过历史的事实看到背后的属灵的事实，这个飞跃就不是眼见所能够带来的，也不是理性和论证所能带来的。因此即使亲眼看见了，也不一定就能够像多马那样马上对主耶稣下拜说我的主我的神。其实在主耶稣传道侍奉的那个年代里，有很多见过主耶稣的人，有很多目睹了被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甚至有些人是亲手参与这件事的。他们很多人都看过主耶稣行神迹，那我们能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福吗？对，他们都见过主耶稣，但他们没有产生信心。祭司长、文士跟长老站在十字架下的时候就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下来了我们就信他。耶稣如果真的就当时从十字架上下来了，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自己生命的主吗？甚至我们在门徒当中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向玛利亚第一个显现，玛利亚还以为他是看守园子的人。在去往伊马忤寺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同行了一路他们也没有认出耶稣来。然后主耶稣向很多门徒显现，门徒们还是有疑惑。所以可见眼见并不一定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眼见能让我们知道一些事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表明他已经胜过死亡，成就了救赎。这种属灵的看见需要的是圣灵特别的工作，这样的信心是圣灵借着圣道在我们心里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过复活的主，却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和见证，我们里面就能产生像彼得、约翰、多马等等亲眼见过复活主耶稣的那些人一样的信心。这信心和亲眼看见过的信心一样的真实，一样的宝贵。所以在使徒时代之后，关于主耶稣所有的侍奉神迹，我们这些在以后时代里面的信徒都不是目击者，也不是亲历者，但我们却因着曾见过复活之主的使徒们的见证就都信了。所以看见再信与听见就信这二者之间虽然有很多不同，本质上却是一样的。无论是看见才信还是听见就信，都是圣灵的工作，也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产生出真实的信心。只不过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听见就信了更加显出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历代圣徒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使徒们所见证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并不是基督在地上行了多少神迹，因为神迹很多，他们见证的是发生在主耶稣基督自己身上的伟大的神迹，耶稣复活了。这可以说是跟随过耶稣并亲眼见过耶稣的门徒们所见证的重点，也是核心。无论他们跟随主耶稣的日子中看见主行了多少神迹，听了主多少的教导，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被人埋葬之后，他们就四散离开了，他们变得心灰意冷。真正让他们振作起来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可以说耶稣的复活让门徒们都复活了，他们从软弱变为刚强，从灰心变得有激情，从恐惧变为勇敢，从疑惑变为坚定的相信。所以耶稣的复活使他们又再一次想起过去他们所听到的主的那些教导，他们过去所看见的主所行的那些神迹。可以说没有复活，他们看过的那些神迹不能使他们恢复过来，不能使他们从灰心和悲伤当中恢复，也不能使他们变得刚强和勇敢。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他们所听到的教导也只是一些理论而已， 他们所看见的神迹其实也只是一个个特别的事情而已。主的复活使得这一切过去的经历都成为上帝能力的显明，上帝智慧的显明和上帝爱的显明。而耶稣复活的可信性就在于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的可信性不在于证据，更不在于重演。我们都知道有曹操这个人，有三国过去的这些历史，但没有人说你把那些人物摆在我的面前，让那些历史再重演一遍，我才能相信。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是过往历史的亲历者，但是我们谈论起诸多历史当中的人物的时候，却把他们当中是真实的，是因为曾经有亲历者以口传或文字的见证这些人物和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没有谁能证明孔子的存在，但我们都把它当成是真实的，这就是由典籍和见证所建立起来的信心在起作用。因为面对历史事件，人们惯常用的并不是理性的论证和亲眼看见的方法，而是见证的方法。所以耶稣的复活同样是透过那些亲眼看见过他的使徒们的见证来传递的，并且耶稣的复活所留下来的见证的真实性并不亚于任何其他的历史事件所留下来的见证。但同时，主耶稣的复活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一个历史当中发生的真实的事件，它又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事件，它超越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唯有耶稣的复活是永恒当中的事件的历史当中的显明，摆在所有人的面前。耶稣的复活所提供的证据和见证人是如此的无可辩驳，但是因为其超自然性又是如此的令人难以接受。所以当听到主耶稣复活的这人，他只有将自己谦卑臣服下来，才能够听到圣灵对他做的见证的声音。因为既然这是一个超自然事件，我们除了需要这个世界的证据之外，需要心灵的看见。当然从见证的角度，复活是无可置疑的，但依然需要心灵的开启。当年的多马因为没有看到复活的主，就表示自己绝不能相信，但主却在向他显现之后对他说，要相信复活其实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因为已经有主自己的话语和诸多门徒的见证。多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跟我们一样，只要有其他门徒的见证就足够了，因为从历史事件的角度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和见证可以令人相信了。但如果是我们能公平的对待耶稣的复活和其他任何人类历史当中发生的事件，但多马作为十二使徒之一，他跟随主三年之久，与主生活在一起，看到复活的主对他来说具有别样的意义，也更重要的是他身上肩负着上帝所赋予给他的特殊的使命，故此主也给他这特殊的恩典。也因此多马成为今日众多见证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透过使徒们的见证带给我们的是不需要看见就可以拥有的同样的信心，这信心可以让人有得救的恩典，就是因耶稣的名可以得着永生。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历史当中所做的这奇妙的工作，使得今日我们这些虽然没有看见我们主的复活，却依然有真实而活泼的信心。主啊，这信心如此的真实，和起初使徒们所看见产生的信心同样的稳固。主，我们感谢你，因你让你的儿子活在我们的心里，你也赐圣灵在每一位信你的人心里做这样的见证。因此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来恳求你，给我们对你复活的信心，并带着属天的全能，将你那复活的大好的消息传扬开来，使更多的人听见，就归在你的名下。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工作，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